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要讨论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23章20到33节，主题的方向是当你不能侍奉神时。主要的思想是对上帝的委身很容易被上帝子民所处的文化所破坏。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脉。出埃及记呢，23章20到33节总结了圣约书，其中说明了上帝期望以色列人履行的义务，作为他们对圣约关系的贡献。上帝讲话的这一部分跟之前的讲话明显有不同的地方，在这边呢，他的语气更加的个人化，而且频繁的使用我和你作为标志。在这些经文当中，上帝应许帮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并且赶走那些可能反对他们的人，而作为回报，以色列人被鼓励要继续的效忠于上帝。他们特别被警告不要跟那些已经居住在迦南的人结盟，他们跟主的关系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的关系。再来我们看历史文化背景，迦南宗教跟只敬拜上帝的以色列人的宗教有两个特别的区别。首先，迦南的宗教本质上是多神教，在迦南人所崇拜的诸神当中，旧约就提到了巴利、亚瑟拉和摩洛。再来，迦南宗教涉及到了生育崇拜的习俗，有时候会举行涉及男女神圣卖淫的仪式。这里可以参考《申命记》的23章18到19节，《何西阿书》的4章14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申命记》跟《何西阿书》的经文，《申命记》23章18到19节：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赠物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接下来我们看《何西阿书》的4章14节。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我们光看这两部分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迦南宗教习俗是很淫乱的，很混乱的。但是以色列所提倡的一神宗教，他所崇拜的是圣洁的观念，而不是这些混乱淫乱的观念，这些是被禁止的。以上是关于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背景的解析。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难解的字义。首先是23章20节提到的天使预备道路。经文是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神的同在和带领首先在出埃及的时候以云柱火柱的姿态出现，而天使呢，为百姓预备道路的这个应许，也是依从这个叙述模式。再来我们看23章21节提到的，我的名在他里面。经文是这样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新国际版本的我的名在他里面，而在和合本其实是写说他是奉我的名来的。神所差派的使者或者是天使是神自己本身的延伸， 代表着神不断地跟以色列百姓同在。由于在百姓的眼中呢，名字和命名别具全能，耶和华神将自己的名授予这一个天使的意思，就是说人要顺从这个天使，如同顺从神一样。神一切的灵在和能力都跟这一位所谓的使者同在，他们要信神能够成就神的应许。下面我们看23章23节提到迦南的居民。23章的经文是说，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这些迦南居民的名单呢，代表了当地人种的复杂。迦南充当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之间的一个路桥，所以素来都吸引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到这里来定居。再来23章24节提到了柱像，经文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迦南的祭仪场所所立的物包括了祭坛、圣柱、圣石。这一节所提到的柱像是巨型的一个直立的石块，代表着当地神明的一个能力。这些柱像有时候是单独，有些时候是成组的出现。再来23章28节提到了一个黄蜂，经文是这样说，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这里翻译为黄蜂的这一个字，可能是埃及石灾般的那个某种神圣的恐怖。埃及跟亚述的文献和浮雕都描述在他们自己的军队之前飞着以翼轮的姿态出现的神明来恐吓敌军。这个黄蜂也可以参考申命记7章20节跟约书亚记的24章1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的经文。申命记7章20节，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再来我们看约书亚记24章12节，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黄蜂呢，这个字呢，可能还是双关语，因为它跟埃及 Mitzrayim 音是很近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是反映耶和华神用埃及的大军在迦南的战事来削弱整个地区，以便以色列在当地定居。下面我们看23章31节，讲到边界。经文是这样讲的，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应许之地的界限在西南方定为红海，也就是雅克巴湾或者是埃及的边界，西临地中海，东面是幼发拉底河和美索不达米亚。即使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境也从来没有包括这么广大的地区。但是从理想的角度来看，这个疆界却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当时两大超级强国之间的全部的土地。以上是关于这段经文的一个难解的字义。再来我们要来看经文段落的一个诠释。首先是23章的20到22节提到了，我差遣一位天使在你前面，这个天使在经文里头是写使者。这些经文的主题是上帝应许要派到以色列人面前的使者。这位使者的身份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使者的角色显示他不只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天使和上帝之间的密切关系强烈表明着两者是等同的，特别是他暗示使者有赦罪的权柄。根据出埃及记中的其他段落，使者似乎是上帝自己的显现。我们在摩西最初受命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上帝以火焰的形式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火焰就是神， 但神又比火焰的意义深得多。为了区隔两者，叙述当中就使用了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词。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三章二节跟创世记的十六章七到十三节，这两处经文都有提到了耶和华的使者。同样，这一处经文提到了带你去我已经准备好的地方，上帝应许带领以色列人到我所预备的地方。虽然这可能只是指迦南地，但是那个地方似乎更可能表示一个神圣的地方，比如说寺庙。从十五章十七节来看，这是很有意义的。当中谈到以色列人居住在靠近上帝圣所的土地上，为此会幕的建造预示着上帝生活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他们一起前往目的地。这小段落经文也提到了我将成为你敌人的敌人。神应许这一点的条件是以色列人要完全顺服他。虽然迦南地已经有许多的民族居住，但是他们还是会被迁移。不过前提是以色列人要服从上帝。这反映了旧约一贯的主题，就是服从保证土地保有权，但是不服从导致流放。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证了这一点。后来以色列人自己也将被驱逐出这片土地，首先是北方的王国，然后是南方的王国，分别受到了亚述人跟巴比伦人的攻击。虽然这段经文可能暗示着上帝比其他国家更偏爱以色列人，但是圣约关系的要求会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忠于上帝将会受到惩罚。下面我们看23章的24节，提到了不可在他们的神灵面前下拜，你们要毁灭他们。这里的24节的经文是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由于西奈之约要求以色列人只单单忠于上帝，因此他们不得崇拜其他的神明。为了促进这一点，他们要摧毁任何跟异教崇拜有关的东西。虽然上帝的指示是明确的，但是以色列人似乎并没有执行这项要求。旧约本身以及考古的证据都表明了非正统的宗教习俗在整个流亡前时期都存在着。再来我们看23章的25到26节，提到说，你们要敬拜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给你们的食物和水。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并没有罪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上帝会奖赏以色列人对他的忠诚。不幸的是，随后以色列的故事揭示了以色列人倾向于追求其他神明。正如士师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使他们无法在应许之地享受和平跟繁荣的生活。这里可以参考士师记的二章十节到三章六节。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神一无所缺，万有都倚靠他而立，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期的课程《出埃及记》。下面我们继续看23章的27到30节。我将派遣我的恐怖在你们前面，我将派遣黄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它是怎么说的。27节提到，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28节，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29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30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尽管以色列人将面临反对，上帝表示他将会战胜以色列人的敌人。在这些经文当中，重点是驱逐迦南现有的居民，而不是消灭他们。透过神的应许派遣我的恐惧和黄蜂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当然这里提到的我的恐惧指的是经文里头讲的那个所谓的惊骇扰乱，还有使一切仇敌准备逃跑的这个现状。所以我的恐惧跟这边的惊骇跟扰乱是一致的。因此呢，上帝强调他将会带头确保占领这片土地。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约书亚记的24章11到13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约书亚记24章11到13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几节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说他会确保占领这片土地，把这些迦南人全部赶出，让以色列人可以住到这一片土地上去。下面我们看23章31节，我必定你的境界从红海到地中海。这一句的经文呢，它的经文是，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这是第31节的经文。在创世纪15章18节也给出了类似的边界描述。这里也可以参考民数记的34章3到15节、生命记的11章24节跟约书亚记的1章4节。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创世纪15章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这是第15章的第18节，创世纪。再来我们看一下生命记11章24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再来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1章4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我们刚念的三节参考经文呢，都跟这里的出埃及记23章31节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大卫跟所罗门的统治期间，以色列的领土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延伸到这些边界。就好像更大的旧约叙述所强调的那样，以色列人持续的被盗是实现上帝应许的一个持续性的障碍。再来我们看23章的32到33节，提到了不要与他们的神立约。我们看一下经文怎么说。32节说，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 33节说，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这是耶和华神给予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诫命，提醒他们进到迦南地是不能够跟迦南的神明立约的，也必须把这些神明赶出去。不要让他们住在你的土地上，这项禁令呢，是西奈山所批准的盟约书的一个自然推论。以色列的上帝呢，会期望以色列人全心全意的委身于上帝一人，正如上帝合理的警告那样，敬拜别神将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所以为了培养对于耶和华神的专一忠诚，以色列人不得允许那些崇拜其他神明的人生活在迦南的土地上。就好像十诫的第一条所声明的那样，以色列人不可以有别的神。这里也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0章3节，我们来回顾一下出埃及记的20章3节。这是十诫当中的一诫，提到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以上是关于这一个大段落经文的一个经文段落的诠释。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段落经文的大意。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圣约书，也就是20章1节到23章33节的最后的一个部分，阐述了立约的主耶和华神对于他百姓的一个承诺许诺。作为出埃及记20章1到24章模板的这一个宗主条约里面，完全没有类似的内容。那些条约中有宗主的许诺，但都不像这里这样是用有条件和无条件的应许和警告来表达。因此呢，才会让人家强烈感受到说，这不单纯只是法律程序，而是在表达一种更为个人化、更有约束力的一种关系。如果仔细研究这些警告的内容，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因为这些警告都跟承认和敬拜别神有关系。因此圣约书的规定的结尾正好又回到了开头，都是第一诫，就是我们刚所念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呢，就是圣约书的目的就是在于神想要启示他自己是谁，而现实的本质是什么。以色列人只有始终不渝的完全委身于上帝，忠于上帝，才能够认识到这些真理。如果以色列的百姓试图同时秉持着两种世界观，那么他们就只能得出错误的、最终致命的结论。但是如果单单忠于独一的真神，就会有希望，而且有诸多的好处，是神明虽然能够提议却无法供应的。耶和华神承诺会在四件事情上面供应他的百姓。首先，他亲自允许他一定会跟他的百姓同在，在路途当中引导而且保护他们，这是23章22节。刚我们念过了22节，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而第二呢，神也应许消灭以色列人所有的仇敌，这里可以参考23章22节到23节、27节到28节。第三点呢，神应许以色列百姓会健康、多产也长寿，这是23章25到26节。而第四点呢，神应许在迦南地建立他们，就是建立以色列百姓，这是23章29到31节。虽然有些是无条件的应许，也就是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的这个23章23节的相关规定，而且还提到了我要使惊骇，要使你一切仇敌准备逃跑等等，23章27到28节。还有23章31节说了我要定你的境界，我要将什么交在你手中等等，这样 这些相关的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承诺，但是能有一个必要的条件是贯彻始终的。这个必要条件有时说得很明白，就是说你若实在听从，就是刚刚我们念的23章22节，或者是23章25节提到的，若你们侍奉耶和华，或者是23章33节提到了，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而且自始至终是至少有所暗示的。如果以色列人在这些最关键的问题上违背了跟耶和华神所立的约，去敬拜别神，那么圣约实际上就失效了。做这种事就等于是背叛，就是出埃及记23章21节所提的，提到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就好像列王记上12章19节，列王记下1章1节，3章5节7节，8章20节22节等经文，都表明了背叛这个词是有毁约的一个特定的含义。所以如果百姓以这种行为毁约，那么耶和华神就不再对他们负有责任。我们简单看一下列王记上12章19节，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这列王记上的12章19节写的背叛跟这里的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其实是相一致的。23章20到23节中使者的身份这里不太好解释，那前面已经提过有多种的提议，其中的主张说这是比喻神的作为，也有的说是指摩西，或者是指加百列，或者是指神自己。虽然主的使者并不一定就是神的一个同义词，但是呢，通常也会是这样。面对以色列人进应许地会面对到的很大的诱惑的这个迦南宗教，耶和华神以两种方式来应对这个挑战。首先呢，他所应许的正好就是巴力所承诺的，他不仅是旷野的神，他是全世界的神。巴力呢只能够佯装供应，但是耶和华神却是真的能供应。而其次呢，他要求不可对那种宗教留情，神明和跟他相关的一切都必须彻底的摧毁，这里指的神明是指巴力神，也绝不可以跟他们的崇拜者结盟。如果说这样太过严厉，那我们不要忘了，世界的命运就取决于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的信仰能不能够真的存续。异教的崇拜和耶和华神的崇拜不能共存。如果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认真听从神的话，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的历史会是痛苦和悲惨的。当然，其中许多悲剧并不是以色列人的过错，不过也有太多的悲剧是由于他们没有全心忠于耶和华神，欢喜遵行他的旨意所造成的。这就是23章33节所说的网罗。以色列百姓呢，以为他们能够同时拥有耶和华神和其他众多的神明，他们企图同时使用自己的方法和神的方法，他们认为可以同时倚靠神又倚靠自己，所以这个确实是以色列百姓的网罗。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向你们扬脸，祝福你们满有平安喜乐。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